各位老师，阿弥陀佛，欢迎大家到我们华藏园区来啊。那么这个园区呢，你来了，它的第一个优点就是远离尘嚣啊，我们不受这些尘嚣的干扰，把心给静下来，那么好好的有几天在这里安顿下来。虽然呢，各位来了，可能你的这几天的这个研习呢，没有办法算你的进修的研习时数啊。不过，因为我们没有申请到这个部分哈，没注意到这个部分。但我在想，没计算哈，也有好处。为什么呢？留一笔大财产哈，暂时不把它列出来哈，以后你就知道，嚯，那一笔宝藏哈，那对我们实在是啊，这个很宝贵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刚刚呢，这个我们这个执行长跟我提到这个事情，我说也好啊，教外别传了，这个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这样哈，这个对这个事情哈，这个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常常都会谈到所谓对价的关系啊。但是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没有对价的关系，它就是真功德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你看起来无所得，可是那里无所得的那个地方，那么功德啊，那么最大，也常常是这个样子。好，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谈的是谈佛法与心理健康，因为这个课题跟你很有关系，跟你在教学上也很有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课题啊。我学佛的时间学得很早，是这个7岁的时候跟我母亲那么去学佛。我母亲带着我是有所求的，因为我母亲病得很严重，当时她生的病就是肺结核，叫 TB。 那么这个我跟她一起去求佛，那是因为长辈又去什么算命什么，说你一定要去求佛，而且呢要到佛寺才可以，不是佛祖庙，不是佛祖庙，爱佛寺也在塞。所以打听来打听去，才打听到说宜兰寺有一个啊，要去宜兰寺比较近一点啊。那么这个我家到宜兰就是6公里哈、啊，那就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子，然后就到那里去礼拜。那就他这样子求学佛，我就跟着他有所求就进来了。我也很认真的礼拜，那么专注的礼拜，一个目标是那么的明显，在那个地方，而且祈求的啊，有这一份应感。所以每个月他去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去。我去完了以后，也会觉得很欢喜，我觉得好像帮妈妈做了一件事情，觉得有蛮丰富的感觉。那感觉他比较怎么样了？日子多了。听了一点简单的佛法，我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就是素食每天打坐。那么我在素食每天打坐里头，那么我有一点很感觉蛮特殊的经验。从高一开始，我要很辛苦的做一个像大人的工作，我一下了课，我就到 产地去收购100多斤、200斤的水果，那第二天早上4点半要把它带到罗东去卖完。我家里到罗东要16公里，从罗东再回来宜兰中学还要10公里，也就是早上要26公里才会到学校，8点钟不能进学校就要罚站，是很辛苦的事情。我会在学校的门口哭过，啊，在学校的这个孙中山先生的铜像面前站在那里，啊，看到"天下为公"四个字，我常常都觉得天下怎么会公呢？啊，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就不公，所以很辛苦。可是也正因为这样，我发展了宗教情操，我感觉到佛一直都在看着我，有时候觉得蛮辛苦，尤其是我到了高二以后，自己会去做一点生意的时候，不只做这个生意，就是去做一些小投资的生意的时候，那有一次啊，我亏了不少钱，那很难过。我第一次会跑到宜兰的雷音寺，进去雷音寺那里坐一会儿，那种感觉，我自己感觉，我不是求什么，我只觉得好像回到家里，有一个比妈妈还更妈妈的地方坐一坐，好像在那里依偎一会儿。有时候我碰到一点难题，有时候也跑到那地方去依偎一下。我可以了解一个宗教信仰产生的宗教的情操，以及这一个部分，它会让我蛮多的感觉到困顿的部分，它容易这个放下来。那么我要跟各位讲的不止如此。一个年轻人他要念高中，这个要下课就去进货啊，谈好了带到家里来，准备好了明天要去，4点多要起来吃过饭，要带走那么远的路去卖，也是诚惶诚恐的，很紧张的。可是你各位老师，你一定会想一个问题，那你怎么有时间念书呢？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没有像台北的学校每一个礼拜都在考试，没有，我们只有第一次月考、第二次月考、第三次月考、第四就是期考，就总共只有这个，其余的就是偶尔有点就是要做作业，做一点作业就是了，考试很少。我那个时候真的很好命，念到还不错的学校，很正常的学校，但是还是要做作业啊，还是要考试啊，就是我怎么念书呢？我觉得我自己也想出很多的方法来念书。分数不是考得很高，但是我每一科都会低空掠过啊。老师念教的时候我很专注的听，下课的时候我会把它看一稍微把它看一看，因为下课以后这个放了学以后我要去做事情，第二天早上要太早，晚上把这些东西安顿好了，我吃饭完了安顿好了也差不多8点了，8点到10点半是我读书的时间，10点半一定要睡觉，因为我4点半要起来，所以读书的时候变得很专注。而且我到10点半要睡觉的时候，我非常的这个遵照师父的指示，因为星云法师呢那个时候就在雷音寺，那他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你每天哈，只要静坐20分钟就可以了，20分都可以了，他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起码的条件。好，我们就做。可是哈，我发现我后来念了大学，念了心理学，我到国外去念书了以后，我开始注意到 哈佛大学在研究坐禅对于记忆的影响，以及现在宾州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坐禅这一类的灵修对于人的记忆、思考以及脑神经的这个一些回路的一些新的回路的建构，竟然是很正向的。所以我当时无形中我受到了静坐禅静坐的好处，我不知道是我开始后来绕了一个圈，然后走上了这个研究以后才发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所以那个时候很特别，老师讲课很专注的听完了，然后下课把它翻一下，晚上的时候作业赶快做一做，有时候把它翻一下，那竟然也都差不多可以考低空略过。而且最容易的，对我来讲最容易的是什么呢？是数理科的东西，它不需要太多的记忆，但是化学就比较麻烦，化学要记很多东西，因为它有很多你必须要建构的一些东西，它有比较多的需要多一点记忆，需要你要多 review 几次。但是我发现就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禅坐的这样一个关系，让我在记忆上也变得比较好，让我更能够专注，那么在思考上变得非常的安定啊，也不会有什么这个受到这些就是说干扰哈，也相对的就减少。因为我所谓的干扰就是我是要去做生意的人啊，那么这些事情你就是一个大人来讲都是蛮纷繁的啊，尤其是我是家里的老大，那这些有很多家里的事情最近来过来代际都是爱客挂啊，所以就是这个样子，自己也觉得蛮有用的，反而不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啊，有什么困难的不会。尤其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你骑着脚踏车运这个货到了那个南洋溪的上头的时候，它由北往南走，左边就是太平洋，右边就是太平山，一边是大洋，一边是大山，看起来一样的太平。你看的那个早上的那个朝夕哈，你会脚踏车骑到那里，你看到的就是啊，那是东方的琉璃净土。然后我不是在求说琉璃净土啊，你要帮助我，不是，我会觉得很高兴的是，哦，这比佛一定很赞叹我，那你的世界一定很肯定这个孩子。晚上去进货的时候抬头一看，那边就是太平山，所以觉得很太平，落日的余晖还可以看得到，那就是极乐世界回光返照回来的那种安宁。我现在才慢慢的，就是我在学心理学到了啊，累积到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发现哇，原来这些工作都是我的灵修，它就叫做观，止观的观。我的观念，我的观想就是那么的祥和，也没有人特别教我，但是很奇怪，我就是那么样子的掉到那个宗教里头来。各位，你不要想说，不要把它想成说，哎，安那东西，你一厢情愿去想成它很好，就是只是你的想法在影响你。我因为有礼佛，有坐禅，有这样子的一个观想，所以从现在的神经科学来看的话，就是啊，我的这个叫 cingulate cortex 那个部分，也就是扣带回的那个部分，这个部分呢，我不会很容易被刺激的很活化，所以我的困扰减少，我的情绪相对的也比较稳定，所以我能够安定下来。然后呢，因为这个部分少，困扰少，所以我的这个前额皮质，就是叫 prefrontal lobe 这一块，那么相对的就比较能够运作的比较好，发展的也还不错啊。所以我在想说，原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去学的这个东西竟然是气，很奇特的，自己有这样子的经验。好，从这个1970年代。啊，到80年代哈佛医学院开始做的研究，到那个时候的研究是纯粹就啊检验人的这个 血液里头的变化，跟皮肤电阻的，还有脑波的这个部分的变化。到现在，因为有这个 fMRI 哈，这个就是功能性的核磁共振哈，那来追踪检验。那么所以这个宾州呢，这个所谓心灵研究中心呐 啊，那这个心灵研究中心呢，他在做的这个部分工具比以前更先进了。那么我们看起来觉得说，哎，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啊，那确实真的很不错啊。所以我自己有时候想一想，我的程度并不怎么好，但是我考高考一次就考上，我就在服兵役那一年考上的，我们一毕业就是服兵役，那时候要考高考，我班上的老师也这样跟我讲，他说出题目的哈，都是师大的教授，不是政大的教授，你要去找一点他们的这个的书或他们的文章哈，看一看才行，我去找一点就是了。可是我发觉一退役的六月一退役，然后我每天就盘着腿到政大的那个活动中心，盘着腿我拿来一张，到上面拿来一张小椅子当桌子，然后我把书摆在那个地方，就盘着腿像入定这样子。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我修炼了两个月都是在练书哈，就像老生入定一样啊，这样认真的练下来，我觉得我要考就真的考就上了啊。所以那个时候要考上公考还真不容易呢啊，1000多个人哈，要考都是个位数的哈，那考上了，我还不错，我还考在中间呢哈，那真的还不错呢。所以各位老师，我们从事教育的工作，我们你今天来学禅对你自己有用，你有时候啊，我今天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跟你谈谈，你会对你的学生啊，对你的子女，对你的家人啊，那么你都会有帮助啊，对你自己也都会有帮助啊。那么在目前啊，我们一些科学的研究里头啊，那么早期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叫做这个禅坐跟这个啊，就是 Zen meditation 啊，或者是只有原来所谓的这个超觉静坐啊，叫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其实都称它叫做 meditation。啊，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静坐里头有观想啊，那有观想也有观呼吸，那这些整个的这个修炼的东西呢，我们都最后都称它叫做灵修啊。不管你是有宗教或没宗教，你知道禅宗本身严格讲起来，禅宗它我们说是在佛教里的共修的课程叫禅，但是真正禅宗起来，你要把它称它叫宗教，它不太像。宗教必须有一个宗教的它的一个相当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而且你要信入这个教条去执行它的。但禅宗教给你的东西到最后是要你见性，让你的这个佛性从里头你自己从内在展开出来开悟的这个过程啊，它的一个禅坐研究的过程是在这个地方。所以真正讲起来禅，它并不是像一般我们所谓的宗教的啊，我们要遵从一个神的力量来达到我们自己获救的效果，而是我们从内部里头开启的这个自己每一个人啊心灵的深处都有这一个啊灵性的，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菩提自信这个部分的展开。所以我们的人生啊，就是禅学的观点，就因为禅学是佛学的整个核心，你从念佛也好，你修天台家的教法也好，你修华严宗的大教也好，你修净土宗的念佛也好，其实你修哪一门到最后都回到了 共同的问题，就是内心里头自己我们的建制自己本性的这个课题来。那这个课题来，所以在明初的时候，像欧阳靖武这些人，他们所谈的是什么，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佛法非哲学非宗教，他不能称它叫宗教，也不能称它叫哲学，佛法就是佛法啊，我们有这个佛法，那么我们真正的这个开悟了，我们也解脱了，开悟了，那么我们也产生了一个大圣的菩萨的精神，去做我们的老师，去奉献贡献给这个社会，去做一个有意义的人。那么所以佛法的基本过程是心的训练，让自己的这个烦恼这个障碍啊，那么无明从那里解脱出来，让这个心这个智慧真正的开启开来了。开启开来了做什么？开启开来了以后，他去行菩萨道啊，去做布施，去做奉献，然后呢在他的人生里头去领会人生的喜乐。是学佛学禅，你学哪一门课，学天台家的修持，或学华严的大教，或学净土的念佛，到最后如果你不是回到在你的生活里头感受到幸福，生活原来是这么的美好，你不能感受到生活里头是那么的喜乐，你的学佛一定有障碍。学佛完了，你这几天来这里，你有没有留意，你是不是真的陶醉在这个华山园区的一草一木啊，悠闲的云，起伏的山峦之间，然后你有没有真的陶醉在一起一群志同道合的老师一起研究佛法啊，跟教育启发的事情，你有没有感受到喜乐？你有没有感觉在这个地方一个呼吸，一个禅教啊，那么这个一个这个行禅，就是走路行禅，然后一个这个幽谷里头的美好，你有没有领会到它？也就是说修行到最后，这个禅法到最后是这个样子。可是到最后人生总是要结束的，我们每一个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看是一直往上看，所以充满着希望，我也是从那里经过来的。可是好，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岁了以后，你会发现再怎么看好像这人生的这爬的这座山呢，好像就是山谷，你能看得到的是这个，结果你来人间好像一趟旅行，走完了就又回去，人生很像画一幅画，画完了你就得把这幅画放下，然后拍拍手你又回家，你不要把画完了以为这就是我的，不要把这座山爬完了以为这座山是你的，你不可能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觉得我借用王维的这首诗来比喻。王维写这首诗说，这个风尽角弓鸣，将军列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就是打猎争夺，不断的要去，是吧？就是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子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忽过新风势，还归细柳营，已经又回到细柳营来了，是不是？可是回归细柳营来的时候呢，是最重要是后面那两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如果你到老的时候，你能体会，慢慢体会这首诗，而且能够超脱出来来看，真的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那么你大概各种啥呢会少有领略。如果到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七十岁，然后想着我到人生来实在很怎么样，我这个人是什么东西哦，也没有得到，我怎么样这样子埋怨，那么表示我们还执着在那个地方。 不过那是到老了以后能够这样子的放下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可是我们学佛是要当下现在，你以前还没有学到这个佛法的时候，你没有那么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你当下现在 here and now， 现在这个当下，你就能够把内心里头的情绪执着情染，你不要把自己把这个部分能够平复下来，让我们的脑袋瓜子，我们的前额的皮质这个部分会比较啊这个宁静一点，可以做正确的思考，而我们不会在那个地方这个心里面起来一种骚动。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内心里头情绪或感情的部分一旦稍稍起来骚动，你的对一些观念只要一旦有了情感跟执着，你的大脑的想法马上就扭曲，你相信吗？不要说什么，你只要眼睛一看到一个人，我一看到他就讨厌，再看就伤心，有没有可能碰到这种事情呢？有，都不是安怎，那个人我就看到他的面，我就看到这样人都感觉很恶杂，为什么？你又不认识他，为什么会这样？那就表示以前你一定有过跟这个人的某种特质的人有过一些过节，储存在你的脑子，他又被调出来了。可是这个东西就叫执着。我们的情绪，过去的生活的累积的情绪都放在我们的边缘系统，叫 limbic system 这一块。为什么称为它边缘？脑干上来到顶多边的那一块，包括在两个杏仁核以及啊中脑的这个部分，我们都称它叫做 limbic system， 叫边缘系统。感情情绪的部分都在那个地方，你想想它那个位置正好就是你这个脑袋壳子的中间。可是脑袋壳子的中间真正在会让我们产生执着的情染的，却在我们的扣带回，也就是这一个边缘系统的外面这一块，衔接着我的这个大脑皮质这一块。这一块如果我经常的是变得啊，很自我中心，执着的很厉害，我成见很深，我有很多的我自己这个自我中心的一种看法，那么你的情绪很容易就被带出来，然后你的想法你的判断就有很多的扭曲。因为前面这一块里头它主要的功能啊，这个 prefrontal lobby 这一块的功能是做 decision making。 你要做 decision making 之前，它是 information processing， 就像我们的整个脑子在做这个资讯处理的，然后做 decision making， 然后 action行动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会变成什么东西，这个点很重要。James Austin 这位脑神经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们的大脑大别可以分成这几个大的系统。第一个是知觉系统，就是你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收集很多资讯进来的，这是跟你的大部分都是透过你的 sensory 跟你的感觉器官有关系，收这些东西进来。它当然跟你的 sensitivity 你的这个感受性一定有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 prefrontal lobby 的功能，第三个是你的情绪跟感情的那个功能，第四个是你把很多的经验收集放在啊这个某些神经网络上，它变成你的直觉你的灵感的那一部分。因为你经验累积经验，你会形成一些灵感。脑子在储存资讯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的这个光碟这样子哈，这样储存的，它不是，它是把一件事情拆开，声音储存在声音，形状体空间光空间形状储存在另外一个地方，颜色储存在一个地方，动态的形成一个地方，想法的储存在一个地方，然后一个码把它串起来，我要的时候再用一个码按着把它同时调出来，是用这种方式。因为同类的放在一起，它才能够产生一些直觉推一些新的点子。好， 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四个系统很清楚的可以现在可以找到某一个部位，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找不到它的部位。那个部位是什么？我们所谓的那个所谓的菩提心，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良心、良知、良能这个部分，或者人的悟性的很好的一个我们说见性这部分。他说他就把这些哈、啊、这个部分，他称他叫的宇宙心，叫 universal mind。 他说这个东西是我们这四个东西协调的非常好，很平静协调的好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见性成佛的部分是这些东西都协调好了以后才发生的。可是我个人有一点我自己的一点想法，也给大家做参考。我认为我从最近宾州大学所做的研究里头，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跟这个东西有一点关键性的关系，那就是我们的扣带回。因为扣带回跟我们的我执、自我中心啊，那么成见、偏见这一类东西有点关系。所以它如果不活化，我们就比较可能在我们这做这个思考、决策、行动，以及我的情绪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知觉上我的感觉、知觉就会变好，然后我的灵感各方面就会变得比较好。那么我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它修持的关键就是让我们的扣带回这个部分你能够好下来。那么所以我们所谓的灵修的工作，像禅坐，而在禅坐里头，我们做比如说我们透过我们的观想，透过我们的这个修呼吸的啊，就是啊吐纳的一种方式，我们想这个透过我们的这个属随啊止观环境六妙门的方式来修行，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调伏我们的 cingulate cortex。这个部分调好了以后，思考跟着好了，情绪开始稳定了，我的这个觉察性越来越好了。我在练高中的时候，我只要没有水果可以卖，是礼拜六礼拜天，我就会去应征到山上去工作。那暑假寒假我更会到在深山里头工作。像这种深山，住在这种深山，我熟悉得很。但是我告诉各位，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如果在山上工作，这个附近有什么东西，有野生的动物，我很快就会知道。就好像灵感的说，家刚才有抓，头前刚才有物件，但是屡试不爽，直觉的就可以觉得到那个东西在那里。但是他们觉得不相信，我说你去看看。那当然猴子是很容易看得到，它摇来摇去啊，跳来跳去，你可以看得到的啊。那各种不懂的这种像台湾的蓝雀啦，这些东西你就随时可以看，但是躲在那底下的不可以直觉。所以我在童子军受木桩训练的时候，我们在野外求生，他们跟我讲说，奇怪，你怎么要找一点野生的植物哈、啊、来填填自己的嘴，为什么你马上就直觉说哎那边有？我也不晓得。那他说很渴，我说要找一点，看能不能找一点山上延伸啊，还是说山上一旦吹一下那个压线的点迹。然后我说那个地方好像有，我们走过去我们就找到踩到我们要的东西。他说你是怎么看？我说不知道，我觉得那个地方有。所以有时候在深山里头走到那个地方，我说不行，前面有东西，小小的小径。有时候在山里头你看的是野兽走的小径呢， 以前打猎的人很少，现在打猎的就是做那个捕兽器的很多，那种路你不能随便走啊，你走的话不是被野兽吃掉，是被这个捕兽器夹住啊。那以前没有，但是你走那个地方，嗯，这里有东西，你不能过去。所以我觉得人的心并不是完全只有靠我们的知觉这个部分来，当你协调的好的时候，这个宇宙心，这就是禅家或佛法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我们都具足了那个如来的那个啊，这个佛性。到最后你不是靠这个脑子在知觉，而是你会超越出来，产生了所谓正片知、明心足、善事、世间解。佛的十号其实每一号都可以在神经科学上找到证据。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我在想说我应该去参加一些团契，我想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所以我会去参加团契。所以我家里的那本圣经是我参加团契的时候他们啊给我的，他们教我对圣经的啊，或者查经，上查经班的时候。可是不止如此，我要去接触天主教。我当时已经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去做助人心理的工作，我不能够说基督教我不管，我也不能叫说天主教我不管，是不是？那我至少有一些基督教，也就是天主教基本教育，我可以要跟他做这个諮商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我不能够用我佛教这个东西去。佛真正最重要的事情就告诉我们，如果你一直用佛法把它绑在佛法里头，你这个佛法也是学的有障碍了。你知道佛到最后在涅槃经里头，到涅槃那段时间，他跟弟子们怎么讲，他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就是提醒你这些东西只是工具，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一种工具，你要随时间不断地去创造工具，因为那是智慧。你最后开启开悟的部分是 universal mind 这个部分。我给大家来解释这个，一开始解释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今天因为要带领大家去接触啊，那么禅法的比较深奥跟我们现在科学上可以接触的那个实用的部分，而且也让你可以接触在你的信仰上会更为牢固、更坚定、更坚固，就是从这里来的。在宗教里头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整个比较宗教学上，我们由于这个就是在宗教学的研究，学术上的研究上称它叫人文的宗教，那是一个从一个 humanistic 的一个 approach 来看这个事情。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呢，那么它是从这个就是说的宗教，他们被归纳的就是说它是一个集权的宗教。那人本的宗教跟集权的宗教两者之间是怎么说的？如果你信的宗教，这个宗教就是你一定要信我你才能够得到，而且你一定要去实践我这东西，然后你才能够得到这个部分，你要这么真诚的、诚心的，而且去实践我的教义。这个教义里头几乎所有的宗教里头都会谈到慈悲、仁爱、友爱这个部分，也都会谈到这我们宇宙之间还有更上的一层的那个力量，但是他的说法不太一样，就这样而已。那么所以在比较宗教学上来看，所以那就看你信的是什么宗教。如果你信的是一个权威式的宗教，不管它叫什么教，这个权威式的宗教，那么权威式的宗教的本身它并不是在我们的扣带回这个地方解套，它不是，它是靠着你听他的话，然后好好的去做仁爱、友爱、博爱的事情，因为博爱本身会让我们安定下来，然后安定下来了以后，这个扣带回的这个工作，那么会活这个活化天选的情形相对就减少，我们就会祥和下来。那么所以我们也不能讲说他那样子的宗教不对， 如果基督教在做这个暑期的这种夏令营的时候，他们找我去讲课的时候，我也会讲的到他们，然后他们会说：“哇，老师，你实在是很像我们的牧师哎。”人家找你去是用他的宗教想要训练他的人，你必须告诉他，他们也并不是没有道理。那么我们是根据他讲，所以我的一些这个牧师的朋友，或者是学术界里头这个啊有一些这个神父哈、啊，他们会跟我讲，以前我这个在一起，他们都会跟我讲，哎，郑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去当神父才对，跟我一样当神父才对，哎，就牧师说你应。该当牧师才对。其实我说你讲得很对啊，我年轻一点的时候，我进到一贯道，一贯道也跟我讲说你很适合当点传师，这是很奇特的事情了、啊、哎，可是我心里面怎么样想就没想到说要怎么样，没有，我很自然的，我觉得就在佛法里头，就在佛的这个修行里头，这么久来，现在啊，也慢慢的再差一些，就到了七十来了。啊，那么回看射雕处啊，确实就在宗教里头来看的话，以前是这么认真的，到处的这样子去摸索，但现在看起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品，可是。虽然是如此，我每天还是读经，我每天还是在阅藏，我每天还是在努力的阅读。那么你现在一定有一个疑问，说那老师，你给我们谈一些科学的东西，再给我们谈一点佛法的这个基本的要义，那你这样子的一个教的把这个资讯提出来，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你在修行的时候，在科学的研究上却发现你的目标很清楚，你愿意修行。第一个，你来到这个地方来，你的目标很清楚，你希望自己做这个啊，我们说这个做一点灵修的工作，你的目标动机很清楚。你看他有的人，他根本就排挤，他就不喜欢啊，到最后碍于情面哈、啊，说我去参加一两次哈、啊，因为我觉得也很好奇，这样子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一部分的。所以你知道那一个哈、啊、很清楚的坚定的说，我来做这个灵修是希望做这个参加这个啊这个研习啊，老师的这个佛学的研习，那我的目标很清楚，我也很坚定，这件事情等于是一个人的信心一样。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那么能生一切诸善法。那么在宾州最近研究的报告里头，他确实也发现这个问题，你愿意来，而且你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诚心跟信心，你就会产生内部的这个部分，这是第一件事情他们的发现。第二件事情是你开始学会了你的专注，你愿意把你的每天提出一些你要的啊，去你会专注练习这个专注，你透过这个所谓的专注这个部分，是透过你的所谓的灵修的课程，这些课程啊，包括禅坐应该有的运动，那么这个你在静坐的时候，你会调整你的呼吸，然后这个懂得静观，你会去亲近的观想，你真正去实践这个所谓这个，他称它叫灵修。这个灵修它是两个部分，一个是 meditation， 一个是 spirituality。就是我们讲说精神那个 spirit 后面它变成 spirituality， 这两个部分统称为灵修，他要做的就是你要去做，他要你做一些你自己要做的实践，你应有的打坐，应有的这个懂得放松自己，懂得呼吸去调整，那么懂得做静观，那么你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你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比较开放性的宁静的，而且是一个真正感觉到你的生活里头有蛮多禅喜蛮多法喜的一种效果。好，那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回到我们的禅 佛学里头，讲禅法里头，禅有四禅，这四禅就是这个四禅呢，不是四种分类，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初禅哈，初禅有五支，就五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啊。他用支就是这个分支的那个支哈，就是初禅有五支：觉、观、喜、乐、一见性。一见性就是专注的意思，觉，你开始要去觉察，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把自己的这个觉，并不是觉悟的觉，这个觉可以这么讲说，是一个 perception 啊，是透过我的知觉去 percept 我的平常生活周边的东西，它也表示我们是清醒的啊，周边的东西呢，啊，不会被扭曲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佛法里头有一个名词叫做有漏无漏，你听过吧？为什么叫做漏呢？因为你平常生活当中很多东西你都觉察不到，那你就漏了。所以有的人漏多，有的人漏少啊。有的人啊，是什么东西嘛都会丢三落四哈，的漏，不能专注，周边很多事情都没有得到。你千万不要你这几天结束完了回去以后，你学到什么东西？你说阿都去哈，阿都上功课听听课啦哈，都树栽了哈，他就回来了。那这大部分都漏掉了，只剩下这个枝，这个好像粗枝大叶的东西，真不讨你啊，是吧哈？而且骨髓都没有了，是空空的骨头，啊，那个漏得很厉害，是不是？好，那你会觉得说，哎呦，我得到一些东西，我知道一些行门，我知道一些怎么做，我很认真的听。不止如此，山上的风是凉的，山上的每一棵这个夏天的这个树看起来都是这个蓊郁的，而且每一根树叶我看起来其实都像这个翠玉一样的美好。哎呀，那里的老树大家在一起，哎呀，真的是都是兄弟姐妹的感觉，真的是同修，美好极了。到那里以后，你看了一株蝴蝶都是很好，而且你看起来已经不再是蝴蝶了。他说叫什么？他说一言难尽。你已经有那个禅的味道，因为你的觉性好，所以你漏掉的东西就很少，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从如果问你说，你下了班从学校回家，你看到什么？没有啊，坐车啊，我开车啊，我骑机车啊，我回家啊，回家就回家了，回家就做家事，就忙，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漏掉了，你没有看到在路上其实风景也美好的，这么热也热得很可爱，对不对？甚至于中暑了，还有中暑的时候的那种领会，那叫无漏。啊，你想想看，第一步我们平常漏了多少？有时候想想，最近台北常常在讲说，我们的自来水光是我们的那个马桶就我们漏掉很多了。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脑袋瓜子里头漏掉的东西哈，我想那个地方可不能不一定是马桶，是到处都在漏。怎么漏？几个同学校里头办登山活动， 好了，几点好了，赶紧去登山。而且学校还在那里举行摸奖，你很认真的去，而且最早去也摸了大奖，高高兴兴的回来了。第二天人家问你，你昨天去了没有？去了，我还是最早去的，还摸到奖了。然后呢就回来了。我说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没有啊，就是拼上去拼下来，就这样摸着大奖很高兴，就这样而已啊。结果他没有看到老鹰在飞，他没有看到悠闲的云在飞，他没有看到山上绿树青山之美，他没有看到这个山谷里头的涌泉的清凉，那么转掉了。所以你去看吧，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不可思议的部分，但是我们都没有碰到。光是觉啊，那观呢？因为我有觉以后，我对这个事情产生了观呢，我会觉得我多么难得有这次来参加我们一起聚在一起的这么美好，我们真是难得啊！我就很感，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的生活、我的身体就像内在的极乐世界那么祥和。我等一下教你观，你观你自己的身体像极乐世界的时候。像极乐世界那么祥和，你的血液像八功德水，你的身体内脏就，你身体里头的内脏就像那里的山河大地，骨骸就是山河大地，你的每一个细胞就是极乐世界的圣众，就是那里的众圣，那里的圣众啊。那么这个你的内在的这个美好的温度呢，就是那里的太阳。你想想看，那里面这个内在里头就是极乐世界。你就想象自己内在学就是那么祥和，那么和谐，那么没有障碍，而且是清净的血液哈，水分都是那里的八功德水，然后你在这个时候合起掌来，好好的念佛，念得一心不乱，只关心的那个极乐世界，自己就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那个法性跟我们也会应感，你的身体也会变好，你的脑子也会变宁静，你的情绪也会变宁静。所以念佛法门你要知道，它也是有方法，不是没有方法。就是不用功讲着我只念佛，有的人他很专注，就说我就是念佛，我知道这样我就会跟佛感应，他也会感应，那也是灵修的一种方法。因为你在灵修里头你产生了观想，这个观想是那么的神圣，那么美好，所以你身体也是如此。有一天有一个主播，电视的主播，他采访我以后，他就问我说：“老师，我留几分钟啊，想请教你。我准备东西，马上就要上台主播，这段时间对我来讲压力是很大的。”我说：“应该会，每一个人都会，不是只有你。所以别人以为说你们做主播完了以后，这个应该是啊，主播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司空见惯，他不，因为你某很多东西你要进入那个状况就会。”他说：“那我应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身心上会觉得比较好一点？”我说：“很简单，就是观呼吸。你准备好了，剩下三分钟、五分钟，就坐在那边，眼睛啊微闭，那你就听着你的呼吸，专注的听呼吸五分钟。其实来检查这个脑子，我们就发现他的这个扣带回的部分已经。”不像原来那么活化了，确实是这样。我们有了一些科学的工具的时候，它帮助了我们认识它。所以有些人就这个传了话来告诉我说：“郑老师，那个是心理学，哪叫禅学？”我告诉你，郑老师一点都不含糊。禅学当然不是心理学，可是我们有了很多的工具研究回过头来以后，我们才知道它从哪里来。我们才相信，我们才真正的感觉到，他现代人的根性就在科学里头。我们透过这个根性因缘来修行，会更容易，更容易掌握那个诀窍。啊，不需要像我磨了这么久，啊，从高一开始，然后学打坐，一直这样磨了半天，到最后看到这些东西，才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么，我们了解。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跟学生讲一讲，学生也很受用，也很受用。 美国好多的学生，比如说考试焦虑症的人，他们都学观呼吸跟学打坐，而且有效，都有效。在职场上，尤其是很忙碌的那些人，他应该每天留一个时间走走路，然后找一个地方稍微静坐一下，或者是放松观呼吸一下，他得到的效果也很大。他也是禅修，也是禅修。他如果能够把佛法、把佛的信、信佛的一个力量再带进来，效果更好。因为研究上发现，他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信仰，相信这样做他才有效果。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的意思就是这样。你看，初禅有五智：觉、观、喜、乐、一见性。你有觉有观了以后，你心安静下来了，喜就跟着来，你就生活的比较欢喜，你回家也比较欢喜，你的欢喜心比较多。喜是从哪里来的？喜是从我们的觉五官的眼耳鼻舌身的觉里头来的。乐呢？乐就是悠然，不需要外头什么东西，不感觉到说我看到这个风景很好，而风景我以前是看到风景有看，好像没有看都漏掉，但是我现在看了会觉得欢喜的时候还在喜，那叫禅，那叫做禅喜。所以苏东坡有一本东西叫做《东坡喜禅集》，其实他都是在谈初禅这一块的那喜。乐呢就不是，乐就是没什么事他也会悠然自乐。所以像孔夫子说：“子厌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就是这个样子。他孔夫子厌居没什么事情，你再看到他那个表情做出来就是深深如也，夭夭如也。怎么去说呢？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就是很自在很祥和，而且有着一种悠然自乐的感觉。那是深深如也，夭夭如也，那是觉观喜乐。那一境性就是他的心很能够专注下来。各位，我们现代人只要你能够学到初禅哈，这叫后用啊。可是初禅到二禅也差距并不大，初禅最难，进入初禅以后就容易啊。二禅是什么？内境喜乐一境性，它变成四支，就是觉观不用了，我的心已经内在的心已经安静下来了，叫内境。内是内外的内，境是净土中的那个境，三点水那个境，净水那个境。那就是内境喜乐一境性，一境性就是一心专注的意思。现代人，对现代人来讲的话，你只要能够修到二禅，那就好用了。那么我们呢，把这个修行的东西最后变成一个功课。我有一个信仰，我每天愿意做一个我固定观想的功课，跟我修持的功课。然后我在这个功课里头，我慢慢的推演到我的，去影响到我的生活。一方面调整我的心，二方面我往外去觉观。那么我的工作会工作得更好，更有效能，我的健康情形会更好，我这个越来越接触宇宙最根本的那个部分，那个究竟义的部分，我们会越来越得到它的啊。那么作为一个能够到人间来走这一趟，确实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人生总是要走完的。走完了以后，你就是一趟旅行，旅行完了要回家，但不要忘了不回家，过去外靠都连回，那叫轮回。台湾话讲说你这个囡仔啦，你这个出去都唔知啦，等下弄怎么连回？那个连回就像轮回一样，他就是这样啊，这里玩完了带到那里，那里玩完了，那唔等啊。好多小孩子，你知道，国中大概有一的学生到高中这一类的学生就更多。那么生命的本身也是一样，到了人到临终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后收起来变成一个 种子，这个种子已经不再是这个脑子了，越老这个脑子都会崩盘的，最后这些东西收起来，那个种子叫种子室。这个种子室你只要一进入中阴身，你平常有的啊贪玩执着，有成见有偏见，贪嗔痴慢疑，有的这些东西境界只要一出现，马上就感应了，又来了。所以要好好念佛，好好修定，这是一个生命究竟义的部分。你们在座有比较有一点年龄到了这个45岁以上以后，会比较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差不多会比较注意到的比较多，也差不多要到60岁左右才注意的比较多。过耍来去，我被安装。过耍来，没回来啊？啊，你的家在哪里？他老以为是一个现象界的这个家，不是，那是一个，我们称他说是一个如来的法界，我们是应该回到那边，而不是一直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这一期能当人哈，而且能当老师已经算是很难得了，是不是？对不对？但是我们希望下一次还来当老师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下一次呢，我们早就已经开悟过了，再来当老师呢，叫成愿再来，是我有这个菩萨愿再来的。